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大当街扯皮。今天我们这个扯皮呢，其实也不算扯皮了啊。今天其实我们聊这个主题呢，还是挺那个深刻的，或者挺沉重的一个事儿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和这个犹太人有关系。为什么会跟犹太人有关系呢？就是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就叫那个 City Walks。我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在上海啊，我在上海。现在你从上海出去，你是可以出去，但是你到其他城市的话，你需要进行那个7+7或者其他的那个隔离政策，所以我就不能出去，不能那个出去了，我就只能在上海玩。然后我就报了一个类似于活动嘛，就是去上海的一些有文化那种感觉的一些建筑啊，一些这个事迹之类的地方去逛一逛。学习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今天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是上海的虹口啊，上海虹口，上海虹口那个是上海的一个区，就是虹口区。其实我对虹口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那个，就是李连杰主演的，叫《精武英雄》啊，《精武英雄》。《精武英雄》开头就是李连杰就去那个帮他师傅霍元甲报仇嘛。就去那个虹口道场，我就记着虹口道场，打那个人儿，就是看他是不是有实力能打过他师傅，还是说他师傅被下药毒死了，就这个事儿。这是我对虹口的第一个印象。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上海虹口啊，这个犹太难民的这个诺亚方舟这个事儿。其实以前我对这个犹太人跟上海这个关系，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以为我是知道犹太人这个事儿啊，犹太人那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嘛，有差不多600万犹太人就是被这个纳粹党给杀害了，就是被希特勒啊，被希特勒这个种族隔离计划给杀害了。就是说，而且当时那个德国的实力比较强嘛，当时德国实力比较强，就是很多这个国家他可能怕惹到德国，他就。可能有一些名额，就几个人，或者不是几个人啊，几个人有点过分了，就不可能让600万人都来这个，或者上100万人都来我的国家这种，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之前都以为这个犹太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离这么远。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中国上海啊，收留了差不多将近3万的这个犹太难民，就是3万人呢，这不是个小数。为什么说这不是个小数呢？就是我们上海收留的这个犹太人的数量是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这5个国家当时接收难民的总和，所以说这座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同一座方舟，因为诺亚方舟救了人类嘛，就是上海虹口其实就救了这个犹太人，这个来，因为他们犹太人是认为我们是这个上帝的子民嘛，就是他们的一个方舟了。这个事儿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啊，这得从这个就是犹太人为什么那个要去流浪啊，要遭遇迫害，为什么遭遇迫害？就是从这欧洲要到我们这儿来啊，这个事儿还得从这个1935年说起，就是1935年9月份的时候，就纳粹德国就希特勒他们颁布了一个叫纽伦堡法，这个法案怎么回事？他把这个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资格也剥夺了。就是你犹太人，你搁我们德国这儿，你不享有公民的任何权益啊，然后就开始变本加厉的进行这个排犹活动，就是很多这个犹太人呢就被迫害了，那就是给你那个先把你钱拿来，然后给你捐到这个集中营干活，干完活以后给你塞毒气室里给你弄死，然后这个是35年嘛，到38年的时候呢，在那法国那块儿。一个地儿叫埃维昂，召开了这个国际会议，专门商讨这个犹太难民问题。因为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就不在德国住了嘛，就往出跑。这与会各国呀，都与这个叫什么种种托辞啊，就不接收这个难民，因为怕惹到希特勒。那时候德国挺猛啊，那时候他挺牛逼，很多国家怕惹他。那时候就是什么叫绥靖政策嘛。就他把什么捷克或者什么什么苏台德地区都给占了，把他妈奥地利什么的各种东西占，都怕他有点，就怕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就是很多国家都，那就是很就是不收了，就不收你，就爱上哪上哪去，我们国家不收你。 这犹太人就没招了，你知道吗？就后来这事儿，他们以前不知道这个中国上海，他们只要知道以前知道中国上海是怎么知道呢？他是以为这个地方挺混乱，为啥呢？因为当时那个中国上海那边不是那个淞沪会战嘛，就中国这个这国民党军队和日本这个日本鬼子他们打得挺厉害，日火烧天的，挺比较惨烈。就是他们是从这个渠道知道上海，知道上海，他们知道这个上海这个也不平静啊，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就是说，而且啥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你想离开德国，你得有一个那个船票，就是说或者有其他的一个证，就是一个证件嘛，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我有，假如我有到这个印度的票，那我就放你走，证明你是有这个。就是你要去印度了，就我就放你走，就这么回事儿。他们所以说有一天，就是那个德国人那边啊，就搞来了一个有一个德国人就搞来了一个到上海的这个船票。哎，他们不知道，因为很多都要签证嘛，但上海这边呢，他不要签证，就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啊，无需保证经济独立。就给你发签证，你就来上海就行。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啊？这个事儿，我们把这个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叫何凤山，何就是单立人一个可，凤就是那个凤凰的凤，山就是大山那个山啊。这个人被誉为这个叫东方的这个中国的辛德勒，大家伙以前可能都看过一些电影啊，包括我们最近，去年上映的那个就是什么波斯语啊。还有好多年前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啊，就是说一个辛德勒的商人救了很多这个犹太人。那这个人我们叫何凤山，这个人他也救了很多犹太人。他当时是那个国民政府，因为我们当时还是国民政府这个统治时期，他在这个欧洲，他就是看着这帮犹太人太惨了，实在是太惨了，那就是确实那不把人当人呢，那是当那个畜生使唤，那谁看着也来气呀，对吧？毕竟是我们这个，就怎么说来着？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啊，其实还是从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以人为本这个思想。就以前我们唐朝时候，就是什么，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就是人民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了。就给这犹太人就开这个，就给他们签证，就办这个东西，就办船票，办这办那。犹太人当时也没有钱啊，那时候真没钱，那钱都让德国人给整没了。他们呢，就是那就是逼没招了，就各种借也好，或其他变卖啊，各种各样整也好，就买了，就是有一帮人就买了船票了。他们到上海呢有两条道，第一个是那个陆路，第二个是水路啊。陆路的话就是他不是德国吗，德国就是走波兰啊、乌克兰啊，走这个那时候不叫乌克兰，那时候叫苏联，走苏联，然后坐铁路，然后干到这个咱们中国东北这儿，然后东北再坐船来上海这儿，或者是你到朝鲜到日本，然后再转一下到上海。还有一条水路，就是说你从这个德国呢，你先到法国，到比利时，或者你到这个意大利的那个那不勒斯啊、日那亚之类的这种，或者你到这个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希腊之类的哈，你再坐船走这个苏伊士运河，走这个海峡之类的，你就是沿着这个叫什么印度洋啊，然后再走成马六甲海峡，再走台湾海峡，你就到这个上海来，就两条道，所以说这个。那个走陆路，那陆路的话，你陆地上就有人，对不对？那有人，那就是事情都不确定，所以说很多人就打算走这个海路。走海路啊，那时候这什么你就记住吧，什么时候都有人发这个战争财，就包括咱们疫情啊，很多人也发这个疫情财啊。这玩意儿怎么欺负这个犹太人呢？他是啥呢？就是说，你出去，你去上海，你肯定你暂时你不可能回德国，对不对？他说你不问你回不回，我就要你这个双份的那个票钱，就是说我把你回来这个钱也算上，还有就是各种卡呗，设这个关卡，要钱之类的，各种啊要钱啊，就是把这帮犹太人折腾的实在是没招。 但是你能走出来就算幸运了，要不走出来就基本就是等死。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各种辗转吧，比较困难，就到上海了。到上海了以后，上海这边有成立了这个犹太这个救济组织安排嘛，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区域吧，就是叫海滨大楼啊、金州路啊、舟山路啊、安国路啊、唐山路，就这几个地方。过了这么一两年，也得到了个国内外的这个经济款的支持，主要是那个它有一个叫那个叫 JDC，JDC 就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就是因为美国它有很多犹太人嘛，他也比较有钱，而且犹太人他比较团结，因为他这个民族人比较少，特征也比较明显，他们还有一个宗教这个东西，犹太教来把他们整得特别紧密，所以说他们在上海这边成立了这个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这个是我前天去看的时候还看到这个牌子，那房子都比较破了。它主要是在那个就是哪儿，就现在那个提篮桥监狱那块儿。这个咱们可以岔开话头啊，就是我通过这次也了解了很多关于上海的一些事儿啊，就是为什么叫上海啊？上海就是，上海有条母亲河叫这个苏州河嘛，它当时这个苏州河上它有一个叫上海浦啊这个东西，因为以前上海那个地方特别小，就搁那个，现在的地儿是在哪儿啊？就是类似于黄浦，离黄浦区比较近一点，什么跑马场就很小一个地儿，小县城。然后现在什么外滩那块都是什么这个英租界、美租界之类的那些东西，后来英租界和美租界还合到一块了，所以说那时候就叫上海。然后有上海呢，还有一个下海，因为我看到一个叫下海那个庙，就寺庙。为啥叫下海？就是它那边也有一个下海浦，就下海浦附近有个寺庙就叫下海庙了。然后为啥叫提篮桥呢？因为这个庙啊前面有个河。你这个一帮这个善男信女，你去庙里边那个拜啥，你带东西都提着篮子就过桥之类，就这附近就叫提篮桥了，就是后来要盖一些监狱之类的。这就是岔开个话头啊，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些犹太人就集中到这几个区域来了，然后那个先后建立了将近7个这个难民这个中心呢，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收容所吧，就是在现在就在这个提篮桥监狱对面嘛。现在还有一个呢，叫什么犹太难民，收容所，这个类似于博物馆一个形式在纪念这个事儿的，就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就是由那个原来那个白俄商团营房改建的，规模是里边最大的。能容纳这个上千人，是这个1939年1月份的时候正式启用，里边还有大大的厨房，每天能供应早中晚这个三餐，差不多那个各这个6000到7000份吧，还有难民医院、什么产科医院之类的，各种就比较慢慢这个设施就比较齐全了嘛。后来我就了解到了这个犹太人呢，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生活的啊？其实犹太人他这个。他们本身特别热爱学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些孩子那个就是打小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弄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孩子入学第一天的时候要穿上新衣裳，然后由这个教室啊，或者是其他这种老师之类的吧，带到教室，然后每个学生都会发一个干净的石板子，石板上用那个希伯来语写的这个。简单写写圣经之类的东西，里面一些经典的句子是吧？然后孩子们呢，就是一边这个，哎，他把这个圣经上那些字儿啊，他都涂上那个蜂蜜啊，他那个字上整成蜂蜜，就孩子一边读啊，一边读这些圣经里边的经典文字，他就一边把这蜂蜜都给舔掉了。然后呢，这个那为啥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告诉他们那个啥。学习呀、啊，学习就是让你感到甜蜜啊！学习这个知识有甜头啊！学习过程是这个甜蜜诱人的，就打小就培养他们热爱学习这个事儿。他们到了这个上海这边也是办那个学校，他们原来有一个，就是 1927年的时候，就俄罗斯那边的犹太人啊，他是先这个集资，就搁附近，就在这个也是虹口那边吧，建了一个叫摩西会堂。它是两个，好像两会堂，那个就是北京东路那边好像有一个，然后这边就是虹口区这边有一个。然后这是上海保留的两座犹太教堂了，就是摩西，就是纪念那个他们，神话里边、传说里边人吧，就摩西带领那个出埃及记嘛。就是人啊，一到这个时候都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我们可能这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是精神生活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支柱把他们支着。就例如我们让日本鬼子侵略的或者什么，我们有这个儒释道三家啊什么的各种各样，我们有伟大的历史啊，支持我们去跟他们战斗啊。他们是宗教，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就是会到这个摩西会堂去拜教之类的。我给大家讲几个事儿，就是关于他们那个生活这些事儿吧。就是他们搞了一个，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叫白马咖啡馆啊。这个白马咖啡馆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时有一个，就是维也纳白马咖啡馆的老板爱上了这个女招待嘛，就是他们在就是犹太人啊，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们就可能经常去那个白马咖啡馆喝茶啊，不是喝茶，就喝咖啡。然后有个难民，那叫鲁道夫，他也是在上海开了一个同名的这个咖啡馆，就按照经典的这种维也纳风格给他设计，也叫白马咖啡馆。这个东西就成为了这个上海犹太人的这个精神乐园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但精神一定要不能这个塌，精神一定要支撑起来，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你知道吧？就虽然这个大环境比较严酷，但犹太人在这个小环境里边，他也找回了这个尊严啊、体面啊、浪漫啊、优雅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以前我们那个就是百老汇大剧院。在这个霍山路上有一个百老汇大剧院，这个后来也成了这个犹太人的聚居地之一吧。就是他们你得聊天，对不对？你得有社交啊，你不能说天天搁屋里坐着，那不都抑郁了吗？对吧？你像我为什么叫大当街扯皮呢？就是我老家那帮人，那些人他也是晚吃完饭了要到大当街来聊聊天啊，扯扯皮这种东西，所以说他们也得需要。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就在这个大百老汇大剧院顶楼啊，整了一个这个喝咖啡的一个地方，就是社交啊、吃饭之类的。然后有能力的人就换上好的衣裳呗，出席这个屋顶花园这种浪漫的聚会啊、音乐演奏之类的。甚至还举办过一次这个上海小姐选美啊，你说他们的心是挺大是吧？就是，于是这个屋顶花园就成为了这个当时犹太难民的这个交流思想啊、室外休闲啊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场所了。当时我们看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霍山公园，就在那个提篮，也是在，就是这些我刚刚说所有地方都在这个提篮桥那个地铁站附近啊，就提篮桥附近那块儿，提篮桥监狱附近。这个霍山公园在哪儿？叫霍山公园，肯定是在霍山路嘛，霍山路118号。这个霍山公园呢，它是1917年建的，原来叫斯塔德科公园。那个当时呢是有一帮那个侨民呢，听说要在这块要建些厂子，于是就向这个租界工部写信，就请求把这块地啊别建厂子了，你就给我们这帮侨民那个玩耍之类的啊。工部局同意了，就把这块差不多五亩半的这个土地就卖了，就给这帮人作为这儿童乐园了。后来我们这块不是日本不是跟淞沪会战没打过人家吗？这不上海不让日本占了吗？然后这个日本人呢就把这块，后来这个就这个时间重合了，就是日本占的时候跟犹太人在这避难的时候，这个时间就重合了。而且有日本和这个德国他们不都是轴心国吗？所以说日本当局就以这个犹太难民没有国籍为由，就设立这个隔离区，他们老好整这个隔离区。哎，就把这个 就是他们，你说你人得玩，也不是玩吧，你得出来休闲的。像我刚说那个白马咖啡馆啊，这个或者是那个百老汇楼顶那个花园之类的，这个霍山公园就慢慢就成这个犹太难民的主要的这个室外休闲和活动集会场所了。现在这个公园里边还有一个大的石碑呢，就石碑上写的这个就纪念，有纪念碑吧，我也看上了这个纪念碑。当时上面是中文、英文，还有这个希伯来语啊、希伯来文，介绍了当时这个各种各样情况之类的。万幸的是哈，万幸的是啥呢？就是战争结束了，还是我们获胜了，就是德国他们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那这个事儿传到这个日本，传到这个犹太人耳朵里，他们就要走了。这个30,000多犹太人，除了这个生老病死以外的，其他都活下来了嘛，对吧？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美国、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南美洲，但是他们都没有忘记过这段成长，因为他们待了很多年啊，从三八三九年到这45年，这年头也不短，是吧？很多可能小孩在这出生，可能从1岁到5、6岁，或者说你从5岁到十多岁都在上海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过这段岁月。我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现在有个老太太，就当时是个小孩，搁上海虹口这块避难嘛，咱们就说避难。她现在在那个澳大利亚住。他现在吃饭的时候，他也要这个酱油，就小时候形成习惯了。他吃饭也要酱油。你说咱们国外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叫酱油的，对不对？他还会说酱油这个读音，就说很多给他们留下了很多这个烙印吧，对吧？这个就是我主要是想大概分享，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大家伙如果有兴趣呢，就可以去那个提篮桥监狱，就是附近那个舟山路啊。那块有一片二片这个建筑群，都是跟那个犹太人来这避难相关的一些东西。现在因为疫情，那个你像我刚刚说那个白马咖啡馆，它以前它都是开的。白马咖啡馆对面就是那个犹太人避难那个类似于博物馆的东西。他们当时有那种套，就是类似于套票吧，就是你在那个博物馆买那票了，然后你就可以就是类似于套餐，就可以来对面白马咖啡馆再喝个咖啡之类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彻底解除疫情了，各种各样限制都没了，我可能再会去那儿体会一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经历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真挺好的，就不是我自个夸自个儿，其实确实挺好。那你说他们跟咱有啥关系？一是语言也不通，二是那个文化也不同，啥都不同，对吧？但是咱们中国人可能就是，咱也不是胸怀，就是有的时候看不下去就想拉一把，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以前日本他们隔离时候，那有些人真没吃没喝。你说那么多人在那么小的地方，那是做饭都成问题啊！你这你家这5、6口人，你在家天天做饭你都费劲，那么多人上万人，你咋做饭呢？所以很多时候他饿着啥都是靠上海这帮那个上海本地的一些大爷大妈，或者是叔叔阿姨之类的给空投做完，他们饼啥也扔进去，扔个饼啥的。反正经历这次以后感触也挺多的，就是我们其实居然和犹太人也有这种关联，这是以前我不知道的。就挺好。行，今天给大家分享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上班。祝大家那个，这周末已经过完了，祝大家下周工作顺利，拜拜。